还有最后这个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先放一下，有一个叫爱之家的，有没有？Bum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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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m。
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是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弟兄姊妹，上帝很幽默，把最后的十年时间让我跟这群从国内到清迈去的交换学生，他们几乎95%都没有听过福音的，好像在前十年的永泰，在后十年的这个瓦邦，我所有一切生命里面被上帝所得着所学习的，在这一群交换学生的，他们有是本科的，他们有读研的，他们也有读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山上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接触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因为整个这个的大陆政策的关系，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东南亚，那么这个凡是跟泰国有关的，在国内都有泰语系，那么他们一定有两年在这个大陆读书，有两年到泰国来读书，或者三年在国内读，一年到泰国来读，所以就变成有一些交换学生，在清迈总共有5个大学，另外还有呢，清迈大学的附设的医学院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呢，这个在昆明那边的一些护理人员，他们为了要在升迁的上面，所以他们的单位，医院的单位就送他们出来读硕士班，回去以后的他们职位可以高起来，所以一批一批的学生到清迈。我2009年从美国这个回到泰国以后，我大概有5年的时间，2004年我到2009年是在美国，因为我那时候从瓦邦出来以后，因为我的家人都在美国，真的很久没有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我有5年时间到美国。那么2009年我再回到泰国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弟兄，这个他们开放他们自己的家庭，他打电话，他说：“大爹，你回来啦！我们现在上帝给我们开一个门，接触许许多多从中国大陆到清迈来读书的交换学生，几乎都没有听过福音。他说我们是在马路上听到他们讲中文，我们就跟他们有交流，以后呢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你知道这个，假如你到泰国就可以知道，你刚开始去吃泰国菜觉得还不错，酸酸的辣辣的甜甜的，就吃了一个礼拜以后就想家乡味了哈，这些孩子。所以呢，我们有个姐妹，就是第一张相片出来这对夫妻，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他是一个厨房的魔术师，来再多人他也可以从冰箱里面 变出大家 都可以吃的，这样的一位姐妹。以后怎么样呢，他在反正他听到在马路上听到，哦，看起来像是这个我们的同胞的，所以呢就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就有这些人就来。来了以后呢，他第一个观念把他们带去礼拜堂，有没有？是啊。没有想到带去礼拜堂没有几次以后呢，这些人都不来了。假如有个很有爱心的人请你吃饭，结果带你去庙里，你的感觉怎么样？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无神论的背景，一进礼拜堂，哦，是这样。到最后他们怎么样？到最后只能够说，那就在家里。在家里以后的话呢，开始没有多久，2009年我就回到清迈。他说：“大爹啊，我只会做饭给他们吃，哎。那么做完饭给他们吃完以后呢，每一次他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吃完饭哈，假如你们晚上有事的话，你们就就去忙你们的，要读书还干什么？但假如说你们还想留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看福音的影片啊，什么什么。就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后来听说我回到这个泰国以后呢，他说：大爹，你来给他们分享。”你来跟他们做见证，哎，我一听，这是我能做的。慢慢，我参与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就开始走出一条路，慢慢体会哈，传福音那么久，在文明城市的这个教会礼拜堂，生活了那么久，到最后我才发现说， 不晓得我们这个路走对还走错啊。那然后呢，我就发现到了一个家里面，就是这些孩子一到这个家里面呢，他们真的觉得说他们回到家，他们很自在，看手机的看手机，是不是讲话的讲话，对不对？到了吃饭的时候吃饭了，吃完饭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有事要走的也就走，这个没有事就留下来。那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唱歌，唱完歌以后呢，我就跟他们分享，哎，他们也觉得蛮自在。那么有一个人在那边打瞌睡，然后人家叫他，我说你不要叫醒他，他很累，他别的地方不好睡觉，到这边睡得着也是好的。这边这样，就这群孩子很稀奇，他一到这个地方觉得他回到了家，很轻松很自在。想运动，后面有两个这个新加坡来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就带他们去运动，跑马拉松。我跟我太太去参与，他们跟他们跑马拉松，他们这个叫很好玩的泛马拉松，就是5公里的，我们也跟他们跑。他们跑到一半，他们会说、哎：“你们两个老人家慢慢跑，慢慢跑。”这样就是说，就是给他们一个感觉，跟一群真正信主的人在一起，我们是一起生活，一起分享。在我们中间，你一进来，没有任何的宗教氛围。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其实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三陪员，陪他们吃，陪他们喝，陪他们玩。哎呀，大家都很自在，很自然的，很自自然然的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分享我们所得的。就不是说那个硬生生的讲课程，讲什么东西，就是生活里面的分享。到最后怎么呢？他们刚才在放这个东西里面，所有的歌是他们很喜欢唱的歌。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也没有乐坛，也没有什么东西啊。那么他们唱了诗歌以后怎么样呢？喜欢这首歌怎么样？他们自己会，哎，这个歌名叫什么？他们自己回去会在清埋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怎么样？下次聚集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把这首歌用 YouTube 放出来，大家一起唱，然后他点一首，很自在的这种氛围里面怎么样呢？诗歌就唱进他们的心。诗歌就唱进他们的心。你一个月，我们两个那时候还要回永泰山上一次，所以我说，哎，大爹大妈要到山上去，他们也很兴奋啊，你们，哎，他们有空就跟我们去。每一次他们到山上去，我看到那些人信了主，看到他们对我们，他们回来以后有很大的观感不一样。怎么和一群活在这样环境里面的人，而他们内心那么的喜乐？原来喜乐跟有没有世上什么东西无关。慢慢，这群孩子到那边去以后，真的有60%的到最后都信耶稣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就只要他们能够提出来的任何的活动，我们都配合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来的学生，他们能够办活动的，他们办，我们参与一起去。他变成这样，就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就是说，就哪一位他能做什么的，他就做，就全力的摆上在这群孩子们的当中。哎呀，他们很喜乐。他每一次说，哎呀，我比我回到自己的家、到学校、到任何地方都还要得着安息。弟兄姊妹，在世上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他的名字就叫爱之家。我慢慢就体会一件事情，就不是说有人在那边刻意的安排一种活动，而是任何一个有这方面生命里面有被神塑造这个训练以后，他有的东西就拿出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群孩子开始改变，他们自己去经历神。我举个例子，一个年轻人，一个弟兄，他听到祷告，他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灵。他说：“我讲话谁要听？原来有一位天上的上帝愿意听我的声音。”以后他在网上会去自己会去找祷告所有的东西。他慢慢看，每一个礼拜都有弟兄姊妹自己分享他里面有的那一份，他分享他的祷告，他分享什么？他有一天跟我们讲过说：“大爹，你知道吗？ 我打电话回家跟我妈妈讲说，我要信耶稣了。他说我圣诞节要受洗了，就是他妈妈说你绝对不可以受洗，12月25号你一定不可以受洗，因为这他妈妈觉得说圣诞节就是12月25号嘛。他说妈，我答应你12月25号一定不受洗，就我们是23号受洗这样。以后他妈妈也信主了，很稀奇。有一个姐妹，她读书读到很苦，因为在中国用英文上课的比较少，但在泰国这个护理管理里面，在泰国对于外面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要用英文，所以她的英文比较难，所以她刚刚开始读书读了很辛苦，结果到了爱之家以后，每一次到爱之家，他的心里面都是很大的安息。然后慢慢怎么样？他打电话跟他的丈夫说：“哎，老公啊，我信耶稣，我今天跟亲信耶稣人在一起。”他老公说：“你小心不要被骗了啊。”结果他先生到清迈来看他，后来他先生也信主。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很自然的感染力。弟兄姊妹了解吗？就是说，弟兄姊妹他心里面要的东西，在网上都有的，他自己要，他会去寻找，怪不怪啊？我觉得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他想要的，他上网都可以找，找了又怎么样呢？下个礼拜来聚会的时候就跟我们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聚会每个人都分享了。其实我们在山上的弟兄姊妹也有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信了耶稣到底有什么见证啊？你有什么可以分享啊？所以我们家庭聚会完了以后都有一个时间给大家分享的。弟兄姊妹，你们用什么名词啊？下面是自由什么、啊、分享，自由交通，有没有？我们山上这些瓦族弟兄姊妹，下面是民主时间。什么叫民主时间？谁都可以发言。就是说慢慢的是要让一个得着主、经历主、体会主在他生命里面，让他有分享，这就叫彼此交接嘛，是不是这样？这一群孩子真的就是我们有一种感情，就我们有一种这个肢体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不是我是牧师你是什么，不是，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每个人都可以分享。那么这一份的感情非常的浓厚，刚刚开始呢，这个九江学院的第一批的学生，我们那时候接触了第一批学生，到清迈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们以后怎么样？我们也会礼拜六、礼拜天找一个地方，泰国有很多这种很好的那种休闲的地方，我们可以有30个人、50个人、80个人，我们一起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在那边一起有一点点的这个聚集，聚会也好，分享也好，然后这个大家这个游玩游泳什么也好。我记得那一次第一次我接触的这一批交流的学生，我们是到一个这个清迈比较乡下一点地方的一个休闲的地方。以后他们有人开始信主以后，很特别，他们交流他8个月就回去了，回去又怎么样呢？回去以后他们就跟下一批要来的交流学生说，你们到清迈一定要去找爱之家。然后呢，他们把要来的人的资料名字都给我们，已经传来了，然后告诉他们哪班飞机。我们从那一次开始，他们一下清迈飞机场，我们就接了他们到他们要住的地方去，就有一个传承。他们每一批回去就跟下一批来的人说，你们到清迈一定要去爱之家他们会跟他们做见证，说那是一个可以让你到清迈，你遇到心里面一切难处的时候，一个最好的避风港。那么我们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哈，通通都是年轻孩子嘞。其实我第一次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头也光光的哈，这个一个老人呢。后来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猜大殿有没有年轻过啊？他们说当然年轻过了。我说你们老过吗？所以我在你们中间一定还是有价值的啦。所以跟这些孩子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慢慢的就没有距离了。而且他们讲我不懂的东西，所以我很多的微信啊什么东西啊，这个手机我在清迈跟他们学的。他们说，大姐你怎么一教就会？我叫我爸爸妈妈教到我生气他还不会。 所以跟这些孩子们一起，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年轻，让这些孩子们也是从我们过去生命经历的里面，他们有所看见。我们只是丢出一个东西，真有这位神，我经历了。他们识字，他们所有一切的资讯，他们从网上都能收集到。其实网上有的东西比我们讲的更完全，有没有？但是能够引发他有这个兴趣要去寻找的，能够让他觉得说有一种真实。其实人跟人在一起相处，一个是很虚情假意，有没有？一个是很真诚的接待，有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到了我们中间的时候，好像被一群，他们叫我们长辈，你知道吗？那我们有一对、两对、三对、四对，大概五对夫妇，我们在他们中间前前后后了嘛。每一对夫妇他们能够做的也都不一样。我常常讲，我们从来没有开同工会，我们只是每一个人能够坐的就坐在他们身上，才变成这样了嘛。那他们能坐的，他们也坐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到最后那个做饭做菜这个各方面，就大家通通都在一起的，变成这样。我慢慢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神的家，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今天假如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教会，有没有？你有感觉谁是你家人？你跑到一个礼拜堂来做礼拜，你感觉谁是你的家人？我们常常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感觉，假如你感觉你是脚的话，蚊子叮在你之后，你有没有感觉拿一个手来把这个蚊子把它赶走？就我们今天讲的名词都不实际，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人。后来他们要交朋友了，进入婚姻了，他们男朋友都要带来，大概你帮我看看。他们结婚，我们就会飞到这个国内去参加。我记得哪一年？2019那个雅丽他们结婚，2019年的时候，这一对年轻人都是在清迈。同时受洗的，那时候他们还这个不是没有这个谈感情的，是这样。到后来突然发现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决定要结婚了。哇，我们从美国、从台湾、从新加坡，这个爱之家，从中国大陆各地的地方的人都到他们那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啊，去参加他们婚，就感觉说自己家里面的人结婚了，就那种的感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里面最感动的是，他们以后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生命里面很有影响力，影响他们的朋友，影响到一个程度，国安单位关切，请他们喝咖啡。后来我们大家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说：“请为我祷告，因为我回去以后，这个没有办法，那个灯，这个没有办法不发光，所以呢，周边的影响力很大，那变成这样哈。所以呢，国安单位请我去喝咖啡。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请我去喝咖啡的目的，是要从我口中知道哪些外教是基督徒。”哪一些从外面来做老师的外国人做老师的，在他们这个地区的大学里面，他主要是问他主要是讲这个东西。哎呀，我没想到我们的这个爱之家的这一位这么有智慧。他说他讲他是信耶稣，我能相信吗？我不替任何人背书，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没有人教他。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今天这个社会人家讲的话，他说他是共产党，他是信耶稣的，他是做老板的，能相信吗？我不替任何人背书。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信耶稣的？我不替他背书，但是我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就不晓得他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我只是把耶稣，我的耶稣给了他，他要面对他一切复杂环境里面的回答。弟兄姊妹，你能相信吗？后来在昆明成立了爱之家。他说：“大爹大妈，你们来，我们现在昆明有爱之家。为什么有昆明？因为他们到清迈去的时候，尝到了那个神家里面爱的味道。 所以他这清埋这个到了以后，因为清埋比较成熟比较大的都是这些护理这个本来就做护士的，然后呢他们因为团体送单位送他们出来，他们来深造以后要升他们升迁的，所以这些人是比较占的大多数，所以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以后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爱之家。他变成这样，所以呢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要去什么地方聚会我没有意见，但他们来跟我们讲说，大爹，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觉得他们怎么没有耶稣的味道，没有爱的味道，他到了一个地方觉得哇他很合适的，他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但是呢，曾经在清迈大家一起相处过蒙恩的，他们到了时候一定还要再聚。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家人一定还要再聚。那是奇怪，这个礼拜堂不就是教会吗？礼拜堂就是神的家吗？他说不一样，他说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真的体会到什么是真正肢体的相交。那么当然里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你知道任何一个这个事工做出来以后的话，就有很多人愿意进来里面，进来以后就礼拜这个。刚刚开始我们礼拜天没有聚会，为什么？因为我还在别的地方聚会嘛，所以礼拜天这个爱之家是没有聚会的刚开始。那么后来慢慢觉得说，既然有人信主了，我们主日一定还是要有聚会。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大爹，假如你们白天在一个地方有负责这个教会的侍奉啊，讲到什么的话，那后来一段时间是礼拜天下午开始聚会，我觉得这也不正常。那我就跟那个教会讲说，我说现在上帝带领我去说，我觉得我就在爱之家，所以那时候礼拜天主日也开始有聚会，大家很乐意。本来还说早上怕他们起不来，没有信主他们起不来，信了主有渴慕的心都起得来，再早也起得来，这是很奇奇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礼拜天要有主日要有聚会的，是早上好下午好，大家说早上，那我们就早上。真的，我们大家就开在早上。那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是早上，就有很多人愿意来参加，有些人下午主日崇拜他不来，以后来以后怎么样？大爹，我们应该有诗班。后来我就说，弟兄啊，假如你不要跟我讲说应该有什么，假如你觉得诗班很重要，你来带诗班，人家参加不参加，你不要说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今天我们这个聚会要有诗班，你们要来报名参加，因为我们也不是为了一件事规定大家都做，而是一个人有负担，他愿意起来起头带了大家来做。后来他说，我只觉得这个主日崇拜没有事办很不好，所以大爹我给你有个建议。我说不，我只做我能做的，你做你能做的。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什么叫做恩赐的配搭？弟兄姊妹，我再讲一点，就他所赐的那个他是圣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是吗？因为他赐下恩赐，他做了这样的，他能够有这样的服事跟供应，所以他叫使徒，是吗？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圣灵赐给一个人有使徒的恩赐，他做了使徒的工作，所以他叫使徒，大家同意吗？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先安立他做使徒，有没有使徒恩赐另外一件事情，先安利他说这个牧师他会不会牧养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有很多名不符其不实的东西，但是在那时候在爱之家的时候，不，每一个人都把圣灵所给他的恩赐摆在人的中间。哎呀，那是我人生里面侍奉最得安息得享受，不是责任，不是任务，不是规定要做什么事，我在这群人当中只是把神量给我的贡献出来，这种侍奉的亲身是你没办法想象的。我还有就是会开车，我还有开车，真的我开车技术很好，山上那种没有路的路我都可以开吗？跑到城市里面那个有路的路怎么不会开呢？所以我开车技术也很好。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也奉献给我一部车子，所以呢又是那个皮卡车，有没有？哇，我就是做司机接送这些愿意去爱之家的孩子。 接送，就是我的责任。啊，接到那边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做饭有人做给他们吃，到了时他们自己会唱诗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大爹，现在跟你分享了。”我很诧异，这一次我们说这个爱之家，你们到爱之家来，里面有什么得着，请你们写稿，有65篇稿从中国各地回来。他们一个最大的感受。他们最大的感受什么呢？他说，我都忘记了，他说，大爹你知道吗，你有的时候把你里面的主讲的时候，深深的触摸我心，我知道真有这位上帝。他们回到他们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又回到一个大部分人都不是信耶稣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心里面有一个踏实，就是上帝是他们的那个把握。我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这件事情在他生命里面影响他们的家。这个刚才我们放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妈妈到清迈来读书，她的先生跟孩子后来都信主，一家人约了以后一起到清迈来受洗。我们在清迈受洗的意思啊，到那个温泉公园的那个温泉区受洗的也有，然后到一个人住的这个公寓的8楼的游泳池也有啊，就各地各方都有。我觉得最奇妙的是，我没有差别待遇，有一个这个同学，他对老庄很有研究，而且很有心。他你们耶稣再了不起，也没有我心中的老庄厉害。他的意思是这样。哇，我一跟他讲耶稣，他就跟我讲他的老庄，是这样的吗？但他里面被吸引，他每个礼拜还是来。以后呢，八个月过去以后，他就回中国大陆了。突然有一次，我收到他信。他说：“大爹，我要受洗。为什么呢？”他说：“我离开以后，我们发现，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叫老庄，老庄不答应；我呼求耶稣，耶稣回答我。他要受洗。我那时候刚好，这个有一个聚会，在深圳，所以呢，他就从广州赶来。他说：‘大爹，你一定要跟我受洗。’我说：‘好，你来。’我说：‘在哪里受洗呢？’结果反正他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来嘛，看到那个地方有一片水，然后我们就下去。那个是下雨积的水，下雨下了很大，结果积的水，我们就下去说受洗。哇，里面都是泥浆，上来以后他很喜乐。他说他现在在深圳的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我慢慢发现说，就是说上帝自己在人性里面的工作是跟我们刻意安排的工作是不一样。真的，你就我们这些人一段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年的春节，因为我们想到这些孩子离开家过年的时候一定很想家，我们说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这个过年，到大爹大妈家来过年。你知道那一次一共来了100多个人，就是说他们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也来邀约，结果有100多个人在我们家。其实我们在清迈的家，就我们清迈住的地方很大，有3200平方公尺，啊，3200平方公尺大不大？对，它差不多1000平。所以呢，这个而且我们的园子里面的话呢，我们的园子里面有11种果树，总共只有70万台币我买下来的，你晓得吗？我们从山上下来以后呢，总说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有一个地方先买定的话，生活费不难，住 假设一直付房租了，这个东西这个不行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在乡下有个地方好处，所以这些孩子们很喜欢到我们乡下的那个住的地方。我不称那是我家，我称说那是我们住的地方。那什么是我家呢？我跟我太太在哪里，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家，是这样。只要没有我太太在的地方，那只是我们住的地方，那边是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很喜欢来，所以每一次的迎新的聚会。就新的交流学生来的时候，一定到我们家来住两个晚上三天，我们在那边有一些大家庭，所以他们最快乐是什么呢？就站在我们的果树底下，八月站在我们的龙眼树底下，马上就摘新鲜的龙眼吃，在杨桃树底下现成的把熟的杨桃摘下来吃，他们最开心，我可以吃最新鲜的水果。我们还有，你们知道莲子吗？
榴莲
不是，
莲蓬头
，那个我们那个淋浴的为什么叫莲蓬头呢？因为那个莲子就是像那个东西，然后现成的在我们的这个荷花这个池里面，对吧？把那个莲子拿下来剥了吃，清香甜脆啊，真的很好吃。他们很喜欢，我们有小船，大家就划船上去采。听着没？你知道吗？我们会放鱼，我们那个鱼塘会去放鱼。我们的这个鱼塘放鱼以后怎么样呢？等到我们跟这些孩子们说，现在我们抽水抓鱼吃，哇，他们开心的不得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大家都参与，生活是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有病，一通电话。我们就马上就会接他们，这个去看医生也好，这个安慰他们也好，就是说我们的电话是一天24小时，是 7-11 的。只要孩子们一打电话，我们就行动。你知道，我从前在永泰在瓦邦的侍奉叫 on duty， 退休以后在爱之家的侍奉叫 on call。一通电话服务就到，就弟兄姊妹感觉说，在人世间怎么会我们有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生活？妈妈，上帝给我看见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一群吸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些东西的人，一到这个环境里面，他的心就被吸住，是吗？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像学校呢，还是像企业呢，还是像家呢，还是像身体呢？真的，有的时候是这个这件事情是非常挑战的。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能够说我愿意把谁当作我的家人一样，这样的关心爱他，有吗？而爱之家，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慢慢发现说。有的，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不晓得为什么，上帝那段时间把我们这几对夫妻摆在一起。一进来的人，好像就融入其中，谁大谁小他们都不知道，反正就知道有几个长辈在那边。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很多人这个很江湖的，一跑到一个礼拜堂看哪一个是头啊，但是一到爱之家，他就好像又融到这个爱，就融到这群人当中去了，然后慢慢一个影响一个，就每个人做他自己能做的那一份，打扫的打扫，这个洗碗的洗碗，大家都安排，没有的，我们一吃完饭，他会洗碗的就洗碗了。我太太就是这样，她吃完饭只会洗碗，她就做她会做的。在永和他就是洗碗皇后啊，那名字。他很谦卑，他说我也不会煮饭，也不会干什么，但是大家吃完了我就收拾碗回去洗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各按其职？什么叫做分工合作？我慢慢在这群人当中，我就发现说，神好像可以在我们这群人当中运行，不是有人的脑在那边掌控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不是，我们只知道说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你能做什么？今天你所能做的，有很多事情是律法没有禁止的事，你知道吗？ 我常常跟人家讲，这个圣经里面讲说，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有没有？你就可以去做。像什么事情，这个律法没有禁止呢？弟兄顺这个丈夫顺服太太有律法禁止吗？没有。所以我常常就做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我做一个顺服太太的丈夫，可以吗？干嘛一定要太太顺服你？就要太太顺服你是有律法规定的，是吧？那我愿意顺服太太，有律法禁止吗？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就慢慢在神的面前去领会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为了我们所爱的对象好，为着福音的朋友好，为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好，我们把我们里面感受到的一个什么，把它供应出来给别人，人能够感受得到的。大妈60岁生日是在那里过的，切蛋糕，一个有很多人，大妈60岁是在那里爱子家给他过的，就是我们感觉到那一份家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虽然是分散在各地，但是随时我们都会相通，任何有什么事情，我们的大家好像都在一起一样，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有的在美国，有在台湾，有在什么地方，但是不是因为分的地方远就不是家人，有没有？啊，但反过来讲呢？在一起的就是家人吗？我慢慢感受到说，其实上帝的爱，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关乎在我们众人之中，也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位啊。在我里面的耶稣跟你里面的耶稣，我们就能够相连。但是不要忘记，他是这个超乎众人之上的那一位，我们都是在 他下面的，我们都是属他的。慢慢的那一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扶持，甚至彼此的规劝，而不是跟你讲道理要你一定要怎么做。很多人把一个年轻人看说这个人不可能信主，没有想到等到受洗的那天，他带了包包要来受洗。你没办法想象神在人心中那个工作是超出我们头脑能够想象的。其实我在山上被训练成为一个，我就只是一个肢体而已。你知道，其实在泰国北部哈，他们3年5年没有一次在泰国北部山上的教会，3年5年轮不到一次拨饼。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牧师，你知道吗？这个我在泰国的时候是浸信会，结果他们区会要按例我做牧师，但是浸信会按例牧师啊，他一定要当地教会的这个执事开会的记录送到那边去，请他们成立按牧团来给按牧。所以他们几次这个写信来给这个教会的这个执事们，暗示他们，你们的老王老师已经我们认为有资格可以按例牧师了，你们要写信来啊。我们山上人根本不懂这一套嘛。后来他有一次就问我说：“王老师，为什么这个曼谷的区会一定要我们写信下去，说要你这个做牧师啊？王老师到底是你大还是牧师大？因为山上当兵的圈子里面都是谁大嘛，对吧？连长大还是排长大？有没有还是营长大？”他说：“王老师，到底是你大还是牧师大？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你做牧师？”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说：“有人问我，我好，我主日跟你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突然一节圣经在我的头脑里面，保罗跟哥林多弟兄姊妹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我就明白了。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我有个学习，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第一个讲，他们很开心，鼓掌的，真的鼓掌了，很开心了。我说：“你们的王老师不比最大的牧师小。”他们就很高兴，我们的老师大多好。我第二句话讲了以后，他们听不懂，刚开始听不懂。我说：“你们的老师也不比我们中间最小的弟兄大。”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耶稣用宝血重价买出来的，我们都是肢体，我们都是怎么讲，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里面被神所已经这个熬炼锻炼过的那一部分的美善，能够在不信主人中间或者在我们信主人的中间能够活出来。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所有人一到爱之家，他觉得他不信主，他觉得他大家了解吗？有一个环境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说他们中间真有这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这十年我觉得给我的侍奉里面非常的享受跟安息。这个我准备跟大家这个读一段东西，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服事以后呢，我写的这个几句话。这个那时候真是用一点心写的，我想可能要跟大家稍微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段时间完了以后呢，我就回到台湾。那么我太太得癌症，我呢这个腰椎这个受到很大的伤害，必须要这个动手术，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就离开了。离开回来以后呢，回到这个文明的这个城市里面来，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我说在基督教界生活了19年，从我13岁到台湾，一直到32岁离开台湾到台北去。去到没有基督教文化的山区宣教20多年，从1981年到2000年。然后呢，再回到有基督教文化的文明社会，内心有真实的体会，想与大家分享。还是多读圣经比较好，看人对圣经的解释或说法，是现在基督教纷扰的原因。以神漠视圣经的方式，我再说，以神漠视圣经的方式来分享圣经，是比较负责任的分享的方式。我们就好好想圣经，神是怎么样漠视圣经的，这种方式去分享圣经是比较负责任的。就照现在我们的想法，现在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上帝只要找到一个人将他要启示的真理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嘛，何必要找40个人，最少也39个人，这么麻烦呢？而且还是找那个40个或39个人，假如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话啊，那么是40个人，假如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话，可能只有39个人。那么为什么上帝还要找那40个或者39个不完全的人来向他们启示，在他们真实生活中才能经历体会的真理呢？人只能够体会经历神一部分的真理，所以才需要那么多人，不是这样吗？在神的漠视底下把它写下来。圣经大部分都是那个人遇见上帝以后，他经过了一段路程，有没有？上帝借着默示让他把这些记下来。这个亚伯拉罕怎么遇见上帝，摩西怎么遇见上帝，有没有把它写下来？其实我们真正能经历体会的也只不过是神一部分的真理，将我们生活中走过经历过与神默示的圣经有关的部分，在圣灵感动或者默示的时候写下来或者分享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以神默示圣经的方式来分享圣经的意思了。我更想听听今天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每一个人，圣经在你我生活中使你我明白的真理啊。然后下面我说呢，我也只能与你分享圣经在我生活生命中经历到的我明白的部分真理，不仅仅是我相信的真理。它变成这样，唉，就像大部分被默示写圣经的作者一样，我经历了部分神借着保罗让我明白的圣经，或说活在部分神默示保罗的圣经的里面， 我有经历过保罗这些经历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神借着保罗默示写在圣经里面部分，我能明白的。我也明白了彼得为什么得了满船的鱼要求耶稣离开他。其实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我觉得我很像彼得的一个人，所以彼得的经历我很能体会，大家了解吗？这个后来慢慢怎么样呢？这个我比较这个有一些保罗的经历，我就羡慕我去到宣教和田的前后，保罗说的做的令我羡慕，体会明白也特别多。从一线退下来之后，我从宣教和场慢慢退下来之后，我特别羡慕加勒。不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羡慕圣经中的谁？你有跟他一样生活里面的经历，你比较会羡慕某一种人。你听人讲圣经，你自己读圣经，你到底羡慕过圣经里面的哪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现在真的不想去告诉人什么是真理，我只是一个想与人分享我得救以后神让我经历的部分真理，对我影响及使我蒙的恩，希望大家都能够得着。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我们常常选择了走一条很容易，我经过学就可以学到一套我明白的圣经，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真实的回应圣经里面神临到我们的话去顺服遵行，顺服听到了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愿意顺服去走，一定有一段路程，这段路程把它写下来，就是神默示人写圣经的方式。这一次我就是用上帝借着我在生命里面，我回应了神借着圣经向我所说的大使命，我有一段岁月走出去，我跟大家分享我走的这一段过程里面的，今天在这里成为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着的一个我真的存心。我不是要讲我做了什么事，我乃是希望说我得着的恩典，希望弟兄姊妹愿意顺服遵行回应我蒙的恩，你们也能够蒙。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真的 何等的稀奇，主啊，有的时候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可能，但是你的确是这样吩咐了，回应你自己吩咐的人，他们的生命就慢慢走到一个宽阔的地步，他们慢慢走到一个丰盛的境界，慢慢就更多的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愿主你施恩，主啊，不是每年一次的这个宣道的年会，哦，主啊，乃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年的宣教年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意象。主啊，你引导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啊，都起来回应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那条生命丰盛与你同得荣耀的大使命的道路。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